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在圣诞节这段时段呢，空中辅导为您预备了一份礼物，就是空中夫妻营的特辑《爱我愿意》。希望这份礼物呢，真正的能够帮到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当你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一些挣扎，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呢，希望这个夫妻营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那昨天呢，在这里素琴也介绍了有关于圣诞节的诗歌背后的故事。是的，我们讲过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写过一篇诗章，也没有做过一首歌曲，但是呢，我们知道从耶稣降生到现在，有千千万万的诗歌是为他而写的，是为他而做的。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处处都能够听到美妙的圣诞诗歌。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介绍的这首圣诞诗歌呢，就是普世欢腾。没有一首诗歌像普世欢腾那样让人从心灵当中爆发出那种欢喜的喜乐。它坚强而有力的音符呢，就如滚滚后浪推前浪一样，迫不及待的要把欢乐能够关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如果讲到这首诗歌的作者的话，他的名字呢就叫做以撒花提斯。以撒花提斯他的样貌呢不是很英俊，甚至我们说他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人，因为他长得不是很英俊的缘故吧，小的时候常常受到歧视，成长以后呢又不受人的欢迎，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说当他成名以后，他做了那么多的诗歌，成名以后呢，有一位叫伊丽莎伯·圣加的年轻的女士呢，读了他的诗歌以后呢，感动的就愿意嫁给他。但是当他亲自跟对方见面以后呢，马上就打了退堂鼓。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她写信给她的朋友说，想不到她才5英尺高，脸上凹凸不平，眼睛细小，两颊突出，脸色呢就如死人般苍白。我所仰慕的，谁知道他却长得这么丑陋。是的，这位出名的丑男子，因为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并不因天生的缺陷而怨天尤人。他以卓越的才华，一生为神写了600多首的诗歌，他也成为英国的圣诗之父。普世欢腾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除了他所写的诗歌这么出名之外呢，他讲道呢也非常的动听，而且富有感染力。在他公开讲道的时候，伦敦的市民，上至市长，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一个人愿意错过。据说1941年的一个逐日崇拜当中，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跟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呢，还一起合唱了他所创作的最伟大的诗歌《万古保障》。听众朋友，当我们每次在圣诞节唱普世欢腾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让我们能够想起这位作者他是怎样爱主，他是怎样被神大大的使用。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 愿意为
我们爱人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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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了，我们开始讲那个第二个误区哈。第二个误区呢是男女平等。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基督教历史上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时期呢，是强调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确实当时认为有很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都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哈。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实际上，自由是要在知道神的律例的基础上的自由。阿门。我这么多的子女教育的书，我最推崇那本书呢，叫做《子女心，父母情》。你们没有的话，说有孩子，我建议你们去买一本这个书啊，这找到拉出的书。因为在这本书之前，我看到所有的这个亲子教育的书都是强调教育方法。我昨天讲道与术是吧，就是强调的是方法啊。我们潜移默化的给了孩子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对吗？而这个子女心父母情就不是一样的。他告诉我们，当两个孩子，我大儿子二儿子因为一个苹果争起来的时候，我们父母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苹果怎么样，切一半，平等一个。我们忽略了他们争这个苹果的背后的罪都是我们讲的平等啊。好了，那么有人说，杨老师，你刚才讲了半天，那个我们同意男女不一样，我们同意，但是我们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我的回答说，是的，我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对吧？但是我还没见上帝呢，我们见上帝是就平等的了。你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吗？在上帝面前人是平等，是不是？但是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却不是这样的。好了，如果说是平等的话，那我问大家，什么叫平等？怎么叫平等呢？有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平等呢？没有哈。每个人的平等都是从谁的角度来看的呢？都从自己的角度。我刚才讲我跟我妻子争吵，我们都不是要欺负别人，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平等，是不是？我认为平等的时候，他认为怎么样？他吃亏了。等他认为平等，这样平等的时候，我认为我要亏了。你看到没有？没有人都认为一个都平等的哈。你们知道历代农民起义啊，中国的朝代是不是一朝换一朝，是不是？你们知道每一个朝代的农民起义的领袖都以平等作为煽动底层造反的口号，你同不同意啊？但是经过这么多的朝代的更迭，你告诉我哪个朝代是平等的，是不是啊？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靠人的力量达到一个平等的话，真到了吗？越争越不平等哈。即便我们都认为大家在某个领域大家都这个比较平等了哈，当在平等的时候呢，实际上在神面前就不平等了哈。好了，当我们认为男女都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我们开始男女平等的对待，一视同仁来对待哈。但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对待的方式、态度、训练的方法、教育的制度，一切都是男女都一样的时候，产生这个什么问题呢？你们知道上帝造男女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也讲了，女人的发育要比男人提前那么两三年，相信不相信啊？相信不相信？你们知道孩子说话，男孩子早，女孩子早？女孩子早，女孩子比男孩早几个月，是不是？上帝为什么让女孩子比男人发育早一些呢？有很大的心意，我认为是上帝让女人有自我保护作用，因为智力发达的早就有自我保护作用，是不是？老虎比人厉害，但是老虎被人修理，因为人的智力比较好，是不是哈？但上帝对女人有一些保护，但社会是按照这个等级哈，每一级这样筛选，同样他忽略了这样一个男女不同的这样一个特点，他一视同仁，结果你会发现，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每层被刷下来被淘汰的，男的比女的多，全是男的，是不是啊？因为上大家注意啊，上帝给男人是修理看守啊，他把这个一旦作为他修理看守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后来者居上，对不对？就开始上来了哈。 婚姻呢是以男人为主体的，你们现在同意不同意啊？对不对？对，男主体的啊，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嫁给他就成了他们家的人，不再是自己家的人了。就是我们像我们跟我们嫁给了基督，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人，我们是谁的人了？我们是基督人。他们，但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了告诉你一个真理，让你认识他。他们婚姻中啊，不是讲男女平等哈，乃是讲男女次序。圣经讲一个故事，我们认为哈，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的观念。上帝在那儿，我们下面一律平等。所以圣经讲一个故事，来让我们纠正我们的这种观念啊。什么故事呢？就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带领多少以色列人，你知道吗？有多少以色列人？谁知道当时有多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是摩西带领两百万出埃及，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平等啊，就是摩西一人之下，两百万人怎么样？平等啊，差点没把摩西给累死啊。为什么呀？不管是老幼病残，老总，谁有事儿，没有层次，直奔摩西而去。摩西坐这儿，天天怎么样？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给他东家长李家就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后来谁告诉他这样不行呢？他的岳父说：“你这样不行啊，这样你累死了。”所以大卫啊，他讲出了一个神的心意啊，要在你下边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话什么意思？要形成层次，好吧？所以你会发现哈，这社会就是这么发展的。你比如你开一个公司，两个人合办一个公司，需要不需要一个头啊？需要。所以两个人都得是一个头，一个是副手，对不对啊？可以不跟两个人平等的？不可以啊。举个例子，朋友之间是没有头与助手，是不是？因为是朋友，所以两个人恋爱的时候没有进入婚姻，两个人是朋友，这没有头不头的哈。但两个人一旦形成团队运作，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了，就必须形成不是平等乃是次序。咱们是不是这样的？必须形成次序，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在一个公司要形成次序，随着公司变成五个人了，也没有必要再增加层次，是不是？二十个人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要增加层次了？是了，要一个小组长。公司变得越来越大，随着公司的这个团队的扩大，它层次会怎么样？越来越多，好的，是不是平等啊？不是平等啊，是次序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凡事平等，乃是凡事，一起来念一啊，凡事都要
对等，
还能次序。好，我们讲啊，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有没有序啊？有序啊。你说三位一体是平等的，那你把这个三个父子灵当成几个神了？他们三个神的平等，不是几个神呢、啊？一个神，但是三个位格，位格有没有次序呢？有次序，哈利路亚，咱们大家注意哈，我讲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上帝告诉我们说呀，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讲人上帝造人反映神的形象，其中还有一个反映神的形象，反映三位一体真神的形象。但世上哪个关系可以反映三位一体真神的形象呢？大家注意，成为一体的关系只有一个，谁啊？夫妻啊，夫妻成为一体，对不对？圣经说了，二人成为。但是三位一体啊，还缺一个呢，谁呢？神呐、啊，他们是不是神？夫妻二人，三个神一体，你看没？反映三位一体。我们有没有次序呢？有次序哈。好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一二，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乃
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是基督的头。
好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哈。这是他实际上讲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有人奇怪了，哎，那么基督如果男人的头，那基督是不是女人的头啊？基督是不是女人的头啊？是啊，基督也是女人的头啊。但是基督是男人的头也是女人的头，对吗？但是男女之间，男人又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神是不是男人的头啊？ 是啊，这就讲的这个次序哈。那么而且基督告诉我们，在这个次序里面怎么能够让这个次序正常的运转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啊，一起来念这经文，一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就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耶稣告诉你一个这个次序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说你们要下辈子要遵守上辈的命令，就是顺服，你要顺一层一层都要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就像我给你们做这个榜样，我怎么顺服我的阿爸天父？耶稣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十字架，你看看，上十字架。然后这是上，他说你越是顺服，你就得更多的爱。很简单的道理哈，我们在一个班里面有老师，有三十个学生，你告诉老师一般来说最喜欢哪个孩子呀？哪个孩子最听话？我让你当班长。可是我们都不听话的孩子啊。那么他还告诉你，那么下位怎么向上位表示爱呢？大家注意哈，这很重要。下位怎么向上位表示爱呢？你遵守他的命令，你就是对他最大的爱。这个对我们很多做妻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很多的妻子，我在中国教会发现很多的妻子是这样的哈。你只要让我去聚会啊，我给你做好吃的，我什么都好了，行了，我可以走了吧。大家注意哈，有问题的哈，你什么都把他伺候得很好，但你就不听的话，这个男人不会认为你是爱他，他不会认为你爱他，对吗？所以顺服是对下位对上位表示爱的最好的方式。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婚姻关系哈是一个遮盖与被遮盖的关系，不是两个人的一个那个。一起来念一二，他就说你是谁？
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如何？求你用你的
阴茎
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妻属。
好了，什么意思呢？路德向波阿斯求婚，就那意思说你娶我吧，或者我嫁给你吧，都可以哈。他没有说，他说求你用你的阴茎怎么样遮盖我。他告诉我们一个道出一个重要的秘密，就是婚姻关系是遮盖与被遮盖的关系。谁遮盖谁啊？
男的
遮盖女的啊，就是遮盖，就是男。你们看啊，如果是平等的话，能不能遮盖？
不能，
不能遮盖，那必须形成什么次序哈？次序，我就遮盖，因为来的风雨困难压力先到谁身上？男人们知道了吗？男人，我们是女人的遮盖，反正来家里来任何的困难挑战，男人必须首当其冲冲上他们。这遮盖的关系，他们。对吧？我们也看到，我们跟基督关系，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对不对？我们跟基督什么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还是遮盖的关系？遮盖呀。你在基督的下面，你就被基督所遮盖。阿们。你不顺服，你大发热心，什么大发热心呢？就不是神的心意，你要自己干，你就会被击打，是不是？你会遭到击打，对吗？女人一生都是需要遮盖的，为什么？因为女人是弱者。圣经反复强调，女人是弱者。女人啊，千万不要想当女强人啊！你们是强人的意思什么意思吗？强人在古汉语就是强盗，没有遮盖，就需要被遮盖，对吗？就是需要保护。女人在没有结婚以前被谁保护呢？被父亲保护。就是你女人失去遮盖的时候，地位最低贱的人也敢怎么样，也敢欺负你。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寡妇门前，当人们知道你是寡妇没有男人遮盖的时候，谁都敢占你的便宜。这是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要对寡妇要特别的关注啊？要特别的这个好了，我们很多的家长啊，这个要注意，上帝告诉我们，父亲对女儿的遮盖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红地毯，父亲挽着自己的女儿，踏着红地毯，把这个女人怎么样交给这个男人，听懂吗？这意思就是说，我的任务到此。很多的父亲不是这样哈、啊，女儿不管，让女儿受很多伤害。结婚的时候呢，嫁出去了，千方百计的怎么样控制啊？是不是都这样吧？都这样，是完全违反圣经。我们是，你要结婚以前，你要百般的呵护。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啊，男孩子可以适当的见些惊风雨、见世面，因为男孩子嘛。而女孩子，上帝让父母要严加的这种保护，因为你要把她完好无损，甚至交给另外一个男人，对吧？在红地毯的尽头。这个转移交红礼就是一个移交仪式，我把我的女儿怎么样？大家注意，这个权力移交啊， 听懂吗？交给你了以后，他的最重要的关系，就这个关系已经下降成次要的了，记住了吗？男人们啊，把女儿嫁出去的时候，你的这个关系已经下降到次要位置了。哪个位置升前了呢？这个女人跟这个男的关系上升为重要的关系。平等多么的可笑啊！因为上帝强调的是次序，一旦形成次序，就会形成上下，对不对啊？次序是不是分上下的？分上下的哈。但一旦形成上下的，就会出现四个方面的不同啊。哪四个方面呢？权柄、利益、荣耀和责任。四个哈，我们再看一下：权柄、利益、荣耀和责任。比如我是经理，你是我的雇员，我是不是我你的上级啊？我比你多四个，第一个，我权力比你大，不比你大啊？我一签字就生效，你签字没用。我权力比你大，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我荣耀比你大，为什么呀？我利益比你大，我工资比你高，是不是？我待遇比你好，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你没有。我其实待遇比你好。再有一个呢，荣耀，是不是？开会的时候我坐中间，你坐下边。我不进来，大家我一进来，大家全起立，你进来没人理你。荣耀，还有一个什么责任？他责任你的，是不是？他负责全公司要垮台了，跟你没关系，他负全部责任，是不是？责任。大家，你告诉我，大家所要的平等哈？大家要哪个平等啊？大家要权力平等，要利益平等，要荣耀平等，但就不要什么平等啊？责任啊？有没有这公司一出事，下边一个员工找老总说：“老总，这事我来承担责任。”有这样的吗？没有啊，早跑了。而当上层的要权力保护的，同样是三个，保护自己什么？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荣耀，但唯一想逃避的是什么？责任。一出事当官的说这我不知道。你们要这个平等是不是非常可笑啊？可笑不可笑？很多人摇头不可笑。我们学校平等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那神不要平等吗？大家神也是要平等的哈，但神的平等跟我们人的平等是正相反的，正相反哈。怎么正相反？现在我们讲的是我们是这样的平等，是下位怎么样要争，对吗？不是次序吗？下位觉得怎么样不够不平等，所以他要争平等啊。所以争平等带来就是这个要保，这个要争，所以两个必须要啊。夫妻俩也是这样的，夫妻俩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比，对，你看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刚开始就是下位的开始怎么样惦记着，要平等，要猎捕你丈夫，是不是？要开始要操纵自己的丈夫，开始权力镇压，是这样的情况。神也要平等，但是神要跟人性相反，怎么样呢？但神是这样的，神要求，神说下位的你不要争平等，你要守住你的本位，咱们不要争平等。当下位想争平等的时候，你实际上是非分之想，非分之想啊！丈夫有丈夫的本分，妻子有妻子的本分，那本分一样不一样啊？如果一样，就不需要夫妻了，就都当丈夫就得了，不是不一样的哈。他讲的是，你要想下边要想争这个平等，就是非分之想，你要本分。今天早上周博士要尽自己的本分啊，造次的，什么叫造次的？我给造次一个心结。就是上帝本来有他的次序，我自己又造一个 新次元。但是谁是开了这个要平等的先河呢？撒旦啊，一起来念，一二，我要
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这种要与上面同等的这种从哪来的？撒旦啊，撒旦是先河嘛。你还要不要平等了？要不要平等？你不要平等啊，你要守本位啊，而且你不要心怀不平衡，因为人为什么平等，就是心怀不平。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心怀不平，一起来看啊，一起来念，一二，不要为
心怀不平，也要
让他自己的生命进入。好了，什么意思？那么多经文就不念了哈，我就告诉你，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一旦形成次序，上位势必一定会出现上位欺压下位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啊？一定会有。上帝本来让上位保护遮盖，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祝福下位的这个下位的，但是上不行，都人都犯罪了，所以很多就会出现欺压下位的。但是出现欺压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产生人的想法，我们要用怎么样加强下位的力量，让下位很强大到一个程度，抬高下位的地位，让一个什么程度呢？让你这个上位的不敢欺负下位，你告诉我这个方法行不行啊？行吗？让下上位不敢欺负下位的，可以吗？不行的，不行的啊！好了，那么上帝说，你不要自己伸冤，好没？这种上位欺压，你不要伸冤，你继续守你的本位，因为这事儿神知道不知道？因为当你怀疑我这么受委屈，他不管。实际上是你的信心软弱，你不相信神在监管一切，好吗？神已经告诉你说，你不要伸冤，一起来念，一二，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神的旨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什么叫听民主呢？就上面欺负你啊，你就大怒了哈，你不要发怒，你也不要心怀不平，这事儿由他。谁听凭谁的？谁发怒啊？上帝发怒的事，你发怒合适还是他发怒合适啊？他来惩治这事比你做的好得多，是不是啊？你要下位怎么样？守本位，咱们把这个上面头交托给上帝，上帝来处理这事情啊。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好了啊，但是我们太愿意替天行道啊。就我们中国的历史，五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这个王怎么样越来越腐败透顶，大家越来越不喜欢他，哎，这是涌现了一个怎么样从底层出来一个，所以从底层出来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要取代这个王，天下人都认为这个新生的这个王怎么样啊？哎，这个好，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真正的平等了，所以跟着这个老新王就把老王怎么样推翻了，后来发现怎么样？这个新王还不如那老王呢，有没有这个体验？有没有体验？用人的方法去弄这个改变这个次序，你们认为怎么样？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后边也是哈，就告诉你我们很多的不平，但实际上上帝告诉你，上位上面还有上位，这个上位不公，还有上位，最后还有王，王要不公的话，还有谁？还有上帝，上帝我全都。知道哈，下位守本位，那上位的呢？这是上帝的哈，上帝告诉我们，下位守本位，不要争平等，而上位的要效仿基督的榜样，要道成，要降尊为卑，来跟下边的平等。咱们看，耶稣是王，有没有王的荣耀？有没有王的权柄？有没有王的这个地位？都有。他舍弃了一切，但唯独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以舍弃什么都可以舍弃，但唯独不舍弃的就是责任，对不对啊？耶稣都舍弃了，唯独没有舍弃的是什么？他是要上十字架的责任。上帝不许任何人跟他平等。一起来念经文，一二，你们将谁
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的。
上帝不许任何的造被造物跟他平等的，你不能跟我讲平等，但是他自己反而到怎么样？ 降多少危险？念一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的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这是上帝的心啊。我们要，而且他要讲的这个榜样啊，我们今天大家回去看看，就是讲的尼西米，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尼西米做了省长，对不对？省长就是王的身份呢、啊，因为当以色列是被奴役的，所以他是以省不是以国，以省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尼西米是省长，就相当于国王，相当于王。但是王他就是基督的一个形象啊。他怎么样呢？他不以王自居，他所有的俸禄怎么样？他都不要。是不是啊？而且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来请那些下级军官和那些老百穷苦老百姓，每天150人轮流到他家里吃饭，免费的吃，对吧？你们告诉我，那些老百姓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讲：“哎呦，省长他们家真有钱呢、啊，我应该跟他平等。”老百姓会不会这么想呢？不会，老百姓想的是给我的恩典，我不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恩典啊，这个平等，因为是上边下边来跟下边的平等啊。再一个呢，而且他什么俸禄都不要哈、啊，这就是基督耶稣的一个形象哈、啊，讲的一个道理。好了，那么同样哈、啊，我们讲，由于男女在受造的目的不同，责任的生理特点不同啊，在责任方面，我们讲了什么都可以舍弃，不可以舍弃责任。而且男人如果在责任方面跟自己的妻子讲平等，也是不合神心意，就是责任我是绝对不能让，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哈、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这样，我拿这个当责任哈、啊，你们告诉我，男女要不要承担共同承担一样的责任呢？不一样哈、啊，这就不平等了，是不是、啊？平等不平等啊？不平等，对不对啊？看明白了吗？这是为什么亚当夏娃的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后果是不一样？对，真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明白次序的基础之上给恩典，先明白次序，再给恩典，人们才知道什么是恩典。如果没有次序，就光把平白无故给恩典，人们不知道这是恩典啊。我讲什么故事呢？讲一个我父亲和我的故事。我的父亲每个月可以用一些钱，很贵很贵的，然后每个月可以买到一小块黄油 butter。但有一样，因为那个黄油，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黄油特别香啊，我妈妈藏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闻出来。家里也不大，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家弟兄姐妹五个都吃不饱，都饿啊，那黄油的味儿我们就闻着味儿就过去了啊。然后就把那个黄油偷出来以后，我们五个人分头偷的啊，不是一块偷，偷就告状，都分头啊。偷了以后呢，我们也不多偷的啊，就拿手在那个黄油里面啊，你抹那么一下，然后舔舔啊，就可以了。然后我妈没看见黄油日益见少啊，没办法，我妈就给我们开了一个全家会议啊，开家长会，开了全家会议，把我五个孩子叫在一起。妈妈说什么呢？妈妈说的，你们这个黄油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全家的命啊。说你爸爸如果不吃这黄油，你爸就不能做手术；你爸如果不做手术，咱们全家全饿死。这个已经上升了这么一个重要意义了啊，明白了？这个爸，我们讲，爸爸是我们家头，爸爸是我们家支柱，爸爸要吃这个黄油做手术，挣钱养我们家。我妈，爸爸慷慨激昂。我妈讲了半天，我们孩子点头表示赞许，承认。然后我妈妈这个黄油我就不藏了哈，你们都不要偷了哈。哎，果然都不偷了哈，都不偷了。但是我们知道，早晨起来哈，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只要看到家里那个有一个小小圆碟子哈，如果上面有那个像指甲大拇指的指甲盖这么大一小块黄油放在那个盘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我爸爸有手术。如果没有黄油，爸爸今天没有手术，对吗？所以我们非常知道爸爸有没有手术。等这个盘子一拿上来的时候，我们家五个孩子早早坐那个桌子上哈，我们都吃着自己饭这个碗里的饭。我们拿眼睛的余光看着那个，因为看直接看太直接了哈，你看着我个子说别看了、那个，所以就眼睛余光看着哈。然后呢，我爸爸就是梳洗完，我洗完了以后，爸爸不上来了。我爸爸一句话不说，我们家谁也不说话，都非常安静。我爸爸就不说话，就把我们手里每个人正在啃的那个窝窝头的那窝头片哈，就拿出来， 然后爸爸用那个水果刀啊，抹薄薄的一层，给我们每个人都抹好啊，能够看到闪光，就还给我们了。但是爸爸还是比较多的那块哈、啊。这个抹了黄油的这个馒头片子放在这个窝头片拿到我们手里，我们吃的时候，孩子都是一点一点吃哈、啊，一边吃你认我们心里怎么想的？我没有一个想，爸爸为什么吃这么多，我吃这么少，没有一个这么想的。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的是恩典呐、啊，恩典。我们家我还都非常孝顺啊，你知道吗？非常孝顺，没有一个说爸爸吃的多，因为但是我爸爸把他的该享受的利益分给我们，但是我爸没有把责任推给我们。我爸爸说的，你们黄油可都吃了哈，这钱你们一块去挣去啊。爸爸承担他要承担的一切，我们他把他应享的利益给我们，所以我们家五孩子虽然得那么点，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呐、啊。可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变了，我们现在家里坐在中间的不再是父亲，乃是我们那个孙子啊。你们家什么好吃的？不问情况了，全都一股脑给他，最好吃的给他。他完全不懂得次序，你给他个恩典，他会认为是恩典吗？你告诉你啊，他不认为这是恩典，他认为这是我
应该。
我没吃，你们都不能吃，你们都不能吃。现在我们中国的就是这样啊，全是那小皇帝啊。我昨天讲的婚姻，我也跟大家讲亲子教育，咱们你从神的律例你们明白，我们很多人违反神的律例，我们是不问情况，不讲次序，只讲恩爱，讲爱，讲爱。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次序，在次序基础上，这就是什么？上帝要先给我们旧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律法，阿门。然后这个恩典临到你，你才会知道这是恩典。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不认为十字架是恩典吗？他完全不认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恩典，是不是？恩典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恩典？因为你知道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我们全都是不配的。我没有一个人配，所以恩典临到我，我们感激涕零，阿门。我们知道是恩典，先知道次序，对吗？所以我时间不够，我下午再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在北京教会哈，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到谁家去过年，因为夫妻俩经常因为这个打架。我不知道你们外地有没有事啊，北京的事儿很多。为什么呀？因为北京过去北京哥娶北京妹，现在北京是个这个什么叫做移民城市啊，就是大量的外地人到那儿去，在那认识结婚了，所以很多的婚姻是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哈。那平时俩人都在北京工作，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到谁家去过年，就产生了问题了哈。所以俩人都要夫妻平等，对吧？所以就产生问题。好，我们讲下午我有时间给大家讲讲哈。如果我们要这样，你一次我一次，就要看这个，就像我说的是，如果哥俩因为苹果打起来，我们就中间一刀一半，这种平等，两个人心里都不平，是不是？我们要针对他们里面的心去做工作，知道吗？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次序，然后在次序基础上必须要给恩典。
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
我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天父怀中
承受天家为业。或许你会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想到值得感恩的事，不过总有一样是值得我们欢喜和感谢的，那就是天父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基于对我们的爱，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承受天家为产业。在天家有永恒的福乐等着我们，在世上短暂的日子过去之后，有神的荣耀迎接我们。不错，我们今天就可以盼望承受天家为业的日子，在我们的眼目和心思中对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稣的牺牲为我们打开了天家的门，这个事实也可以同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若因犯罪受苦的话，就更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不单可以毁灭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同时也会剥夺我们承受天家福乐的权利，把我们推向永恒的地狱里。所以只要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叫我们的罪全得赦免，并且得以进入天家这个事实，我们就有能力承受因罪带来的惩处和苦难。这也是使徒保罗说的，在苦难中仍然喜乐的原因，这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的心要起来颂赞，因天家的门已经打开，属天的喜乐要进驻你心，你就有能力胜过所有困难。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谢谢神，感谢神，主要通过这一次来学习的这一段时间，我真是感谢神。我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神一直在呼召我。我们在教堂里学习的时候，牧师就说我们要到香港去学习。好，我说严姊妹，她说我们去吧，我们去吧。我说你怎么想去那么远？我不想去。好，过后她去吧，我好听你的吧。好，我们就去。据我通过这十天的学习啊，神一直在呼唤我，一次一次在呼唤我。我为什么我们教堂里非常这些的新男信徒非常少，我要站出来服侍神。感谢神，谢谢神。我这心里话非常多，我就是说不出来，就是我上台非常少。谢谢大家的观众。 上帝一直在护着我。为什么在护着我呢？因为我是信主多年，我是从12岁开始信主。信主的话，我就不虔诚，一搞就得魔鬼撒旦就引我，一搞就引我，一搞就引我。我现在我要站出来，我要服侍神。我因为我要通过这来这来学习这个事业，我因为我不敢走出来服侍神。我现在我回家之后，我也站出来服侍神，感谢神。
感谢神，刚才我家弟兄讲的，大家听懂了没有啊？非常感恩是吧？真的是，这是最大我最大的一个感恩。真是当时，还是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因为我那烧烤晚会说了，我跟那个袁老师讲那样，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来香港跟这个地方，跟这个全国各地这么众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学习神的话语，非常感恩。真的是一直他就是抗拒神，就说要。就说当上帝呼召我们牧师叫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他一直就抗拒，一直到走的前个一个星期他都还是不愿意。但是我就一直放下这个负担，我相信，我说神啊，你既然呼召我们，你就不会让我这个希望落空，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去的，我也相信他一定会顺服的。真的是感谢神，上帝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引导我们来到这里。通过4天的学习，我真的是从原来对这个婚姻家庭观这个无知，到有点到有认识，到基本知识，这个原来就是很大的误区，这个方向就是完全的错误，被真的是南辕北辙，背道相驰的。但是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真的是灵命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个台阶，给我一个很大的台阶。就以前就是我们就是说可能每一对夫妻上就是说从结婚到现在，可能就是说彼此之间真的是搭配的非常默契，非常感情一直非常好的，我想肯定是少数，但是有也肯定是少数。真的是我跟他以前的关系是特别难堪的，就是说真的是我就非常，我就真的一天到晚就是非常难受，非常难受，也是抱怨神。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不祷告别的，我就非常自私，我就祷告神呐、啊，我对他这样子，他为什么还这样对我？我就只求你改变他，让他对我好一点。我都是这样祷告，真的是感谢神。从昨天袁老师讲的，我真的才发现，原来婚姻不是交易，不是契约。契约而是盟约，要以完全的委身，完全的牺牲，完全的付出，不图回报的。真的是感谢神，当今天早上他给这个表情给我的话，我真的是，虽然我当时大家为我这句我祷告，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恩，我心中没有那种以前的那种怨恨心，还是为他感恩。当他这时候说出这心中的感想，我相信这是他的内心发出的真心话，我也为他感恩，他能够这个从态度方面也是一个大的转折，也是他就是从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他这个性格跟我这个性格一样，也比较内向是吧，在这个场多人场合讲话的场合非常少，就说一般呢就是胆子有点胆怯是吧，所以说就是听其他的那个方面有点这个说话方面呢就胆子小，表达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般的情况都是，他就这个依赖呀，他就依赖我。所以说，真的是家里这个味道，这个位置就是颠倒的嘛，就是是其他方面是他遮盖我，但是在这个大众场合方面，几乎都是我代替他的位置，真是错位了。感谢神，我真的是从这几天学习，真的是，哎，我也是在，我也尽我自己的本分，能够来帮助他，扶持他，能够让他站起来，就如他自己所说，真的是也真的是非常感
谢，谢
谢
大家，
沈牧师、师母同工，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感谢神，真的。
李姐，自从去年夫妻营之后，每次见你都这么开心呢、啊。
小芳，你不知道吧，空中辅导又为我们安排了今年夫妻营的特辑了，你到时候听听就知道姐姐我为啥这么开心了。
是吗？什么时候啊？
12月24日，就是今年的平安夜，一直到明年的1月2日，共10天呢。好开心，好期待呀。
嗯，好啊好啊，空中辅导夫妻营到时见啊。
空中辅导为您的家庭送上圣诞的礼物，爱我愿意2013年夫妻营特辑，敬请收听。
非常感恩，因为应该这是第二次来良友电台了。去年的时候是参加的圣经学院的学习营，看到阮老师，看到林牧师在这里，确实非常的高兴，非常感恩。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参加咱们良友电台空中辅导的这样一次夫妻营。每一次来了都有收获，每一次来的感恩非常的多。特别这次来了以后，也看到良友电台这些老师还有同工这么的为我们付出，我真的非常感恩。因为在咱们国内很难找到有这样付出的这样一些机构，或者说是一些服事的这些同工，也是我们国内弟兄姐妹学习的一些榜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多为这良友电台献上祷告，求神能够更加的来大大的使用这些老师们啊。实际上当参加完这一次夫妻营以后，我自己来说有很多的收获，我相信大家每个人收获也很多。那么在袁老师讲的这两个关系当中，我们一直在看的是第二个关系，是我们应该如何做丈夫，我们应该如何做妻子。但当袁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像在我的想象的当中呢，就是通过这两天的学习当然第二个关系也非常重要嘛，但在第一个关系当中，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和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建立好这样第二个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把第一个关系给忽略了，我们单纯的去追求妻子的满意或者丈夫的一个满意，我们爱神的心，如果说爱人的心超过了爱神的心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关系建立起来非常困难。说在这一点上，特别袁老师讲的，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对我的感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呢，也是两个人应该，就像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听课，当然还有一些程序，相信我们的这个同工呢，给我们组织一些早晨的灵修，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灵修，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不仅仅是在这灵修，更重要的回去以后，我们夫妻二人，不管是早晨或者晚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灵修的时候，能够一同的来敬拜神，我觉得这是夫妻两个人的一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追求，这是我说的这些啊。
像这个好话都被他说尽了啊。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两天，首先要感谢就是良友电台空中辅导就是举办的这个夫妻营，能够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是吧？更要感谢这个袁大同老师，就是携夫人来为我们讲课，这样的付出真的是很难得。而且师母的身体不是很好，咱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咱们回去也要为他们的身体献上咱们的祷告。再我就说一下这个尾声的问题吧哈，其实他刚才说了都很属灵哈，因为现在吧他就是带了一个那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团契，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时，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的时间，就是会有很多在那儿预备的时候，然后我就得，其实我也很爱神呀，我想我也很爱神呀，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时间呀，然后就那个我就做了一些家里面的工作，就像那个袁老师说的似的，虽然是在做，说是很简单，爱我愿意，但是真正你要是委身去做的时候，那个愿意的程度不知道能有多少呢。我虽然不是说像那个弟兄刷完碗把碗摔碎他，我不会那样，但是我很沉默的在那儿做，但是我不会跟你说话，我不会跟你讲什么，
冷战，
这个也不能叫冷战，其实 其实我也不是说是特别生气那种，不是说是生气，我觉得啊，你那样，我也可以，其实我可以做，但是在你做的这个时候，虽然说是有一些心里面的不愿意，但是没有特别的表现出来。但是他有的时候就觉着我表现出来了。再就是说一下，我们以前的时候也是每天，就是因为咱们在生活当中肯定会有磕磕碰碰嘛，夫妻之间肯定会有不和谐的时候。当大家不和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和谐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无论怎么白天怎么吵架，就是晚上回到家以后，我们都会还是会一块祷告的，一块祷告，一块读经，然后再祷告就睡觉了，是这样子的。然后虽然说是还是就是没有很愉快的那种心情嘛，但是我们还是每天都这样做，就是一直坚持了好几年。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会一起读一章的经文。在夫妻这个就是吵了架以后吧，我是觉着你无论怎么样都应该在一张床上睡啊。而且那个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要抓着他的手睡啊。然后我们吵了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睡得很香，然后我没有手抓了然后就会睡得不很好，然后就虽然是睡，但是睡得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回去以后要尽量的委身，要要完全一些啊我就说这些嘛。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意竭尽所能，承担责任，包容忍耐，珍惜拥有，并肩携手，心灵合一，永不止息。2013年10月2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人和神面前宣告，我对我的丈夫，我愿意竭尽所能，顺服他，安心守住自己的本分，无条件接纳他，爱他，信守婚约，永不背弃。
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夫妻的宣言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感动。苏茜也鼓励你听了今天的节目，能够把你的感受写信告诉我。来信的时候别忘了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留言版这本书，还有生命改变的祝福这个新的光点，这些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专心